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知道短宣队他们已经出发了哈，他们在台湾、在墨西哥传讲福音。那这个月是我们的福音月，我们在这里也继续的传讲福音。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我想大家都是比较熟悉。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到那里，但是因为篇幅比较长哈，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不一句一句的去念。那基本上这一段的经文讲了三个比喻，耶稣他讲了三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那在那里讲到了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他失去了一只，他就撇下了那九十九只在旷野里去找那一只失去的羊。那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失钱的比喻，那讲到一个富人，他有十块钱，他有一块钱丢了，他就开灯点灯，然后打扫屋子去寻找那丢去的一块钱。那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找遍了屋子每一个角落，想把这个失去的那一块钱给找回来。然后第三个比喻，我想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喻，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那这个比喻里边我们看见是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他的小儿子有一天决定他要离开家里，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说，可不可以把我当得的财产给我。然后他父亲就把他的财产给了他，那他就带着这些财产去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这里有三个的故事来同时的讲出了同样一件的事情。那这个月是我们的福音月，那在这个月里头我们分别用四个主日来跟大家讲一些福音的信息。那在第一个星期里面，我们牧师给我们讲了这个耶稣复活的确据，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是一个确实的历史的事实。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有杨长老给我们讲福音就是人生成功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成功的人生。那上个星期我们很荣幸请到李教授，他给我们讲耶稣是世界之光，世界之光，他要带领我们走出这个黑暗。那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堂关于福音的信息，我现在想问大家，什么是福音？如果问大家福音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福音？好消息，没有错，标准答案。福音这个字，如果我们看它英文是 gospel 啊 ，gospel 基本上就是 good news 啊，它是两个字凑成的，是good and spell 啊，就是 good tell 就是好的故事啊，所以好的消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不过往往我们会忽略了。其实在这个好的故事的背后，好的消息的背后，是先有一个坏的消息，先有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如果没有这个坏的消息，也不需要有这个好的消息。所以今天这个消息，这个福音是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那么的坏，与导致这个福音是那么的好。福音好是因为那个坏消息更坏。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这三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它开始的时候都在告诉我们是从一个坏的消息开始。每一个人他都经历了一个坏的消息，一个 bad news。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同样的失去了他们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他们心爱的东西，心爱的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三个人来说是一个 bad news， 是在太坏的消息了。所以 before the good news there's a bad news。 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有一个老板，他是高层的老板，那他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去跟客户讲话的时候，你要留意的去听他跟你讲的是什么样的话。 他是告诉你什么样的消息。那他有一句啊，我们这个啊老板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就是说 Bad news is good news, good news is no news, no news is good news, a bad news. 听懂了没有？再来一次哈。Bad news is good news, good news is no news, no news is bad news. 好，大家学得很快。如果今天哈你接下来都听不进去的话，你起码记住这一句。所以当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讲好消息的话，那这个福音的价值其实是很少。 Good news is no news, 这个好消息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在这个福音的之前有一个坏的消息。 The bad news is so bad. 所以福音是什么？对我来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把一个坏的消息变成一个好的。福音在我们人生里面产生什么样一个果效？就把我们一个不好的人变成一个好的。所以我们是经历了福音，所以当我在去想到底谁需要福音的时候，啊，我不可能不去看，当耶稣在讲这一段话之前，啊，他是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这一段话之前，我们看见在第十五章的第一节那里，他讲到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啊，我们看见，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是谁去听耶稣讲话？是谁来听耶稣讲？谁需要耶稣的福音？是那些认为自己是罪人的，或者是被别人认为是罪人。我觉得做税吏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因为税吏跟罪人总是连在一起的，税吏罪人，税吏罪人，这些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会去听耶稣。所以今天耶稣并不是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我们啊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一章里面，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很容易我们被他第三个比喻所吸引，因为这个比喻，这个浪子的比喻，可以说是整卷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比喻其中一个最出名的比喻，而且篇幅也是最长的，里面的细节也是最丰富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很喜欢去看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可是如果我们去留意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这三个比喻连起来一口气去讲。当耶稣把这三个比喻连起来一起去讲的话，它里面所带出来那个信息就更加的强烈，它那个中心思想就更加的突出。所以当我们看见第一个比喻，它是一个失羊的比喻，那就讲到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可是他其中有一只羊失去了，丢了，走迷路了，所以他就要撇下这九十九只羊去找那一区失去的羊。如果用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啊，我们的例子可能是你身上的手机，或者是你的手表，或者是相机，你丢了这些啊，这些对你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当你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很不方便，而且可能这些东西里面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对你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当这些东西丢掉的时候，你一定会花很大的心思，尽你的能力去把这些东西给找回来。这个就是一只羊的价值。第二个比喻是讲到一个人，一个富人，他有十块钱，他丢了一块钱啊，按照当时的价值来说，这一块钱啊就等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啊，他就失去了他的家产里面其中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块钱啊。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丢掉一块钱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对成他家庭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才愿意去花很大的精力去把这块钱给找回来。那如果用我们今天的 例子的话，很可能就是当一个人他是家里的经济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他失去了一份工作。那我想当一个人他失去了工作的时候，而且他这份工作对于他们家庭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会花很大的精力去再把去找另外一份的工作。所以这份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失去了就会对他们生活产生影响，所以当失去的时候他也会尽力去找回这一份的工作。那第三个我想是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是一个人他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决定要离开他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这个离开并不是说他暂时的离开，而是他在这个父亲的心目中，他这个离开就是等于跟他断绝了关系，他从此好像没有这个孩子一样，在这个父亲的心目中这个孩子就像死了一样。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那种的感受和那种的经历啊，但在家福小组里面，我们有一位的有一对夫妇丽晶跟寿红啊，他们也曾经在教会里做过见证啊，他们的孩子其中一个在年幼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在一次意外的当中就丧生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对于他们不但是在心灵上，甚至在身体上造成了永久的损害。所以当一个人他看到他的儿子离开他，就好像他要他的儿子在他心目中死去一样，我想那种感受大家都可以理解。所以当耶稣把这三个的故事放在一起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着，开始第一个是100只羊里面有一只的失去，第二个是10块钱有一块钱失去了，第三个是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要离开他。所以我们渐渐地看到这个失去的那个东西那个价值不断地在提升，所以到最后这个父亲在重新地看到他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当这个离去对他是如此大的伤害，他所看到他回来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所以这里他这三个故事要体现一个的主题，就是当我们人离开的神的时候，神是痛心的，可是当我们回归悔改认罪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他的喜悦是何等的浩大，他的喜悦是充满了天上，所有的天使都要一起的去为这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所以这个就是这三个故事的意义。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词，不同的形容来形容一个罪人，那其中一个就是迷失的人，或者是一个失丧的人，或者一个失去的人。所以一个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迷失的人，一个迷失的人就是一个罪人。今天我们可能很难说服一个人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发现这个不容易的事情，我在慕道组里头也经历过，去要叫一个人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这个中文的词语里，这罪人啊，很多时候被等同于罪犯，你是犯了罪的人才是罪人。所以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奸淫，也没有做什么任何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说我是罪人？所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好人，有谁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如果我问大家，你是否也曾经迷失过，在你人生的道路里面你是否也有走过弯路，你也想挽回过，在你人生的里面，我们相信这里都是成人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不是也失去过一些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很想挽回但是已经太晚了。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是走在一条很茫茫的道路上面，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挫折，我们不知道怎么变。所以什么是一个迷失的人生？一个迷失的人生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路上，他走了很远，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终点是在哪里，他不知道终点是什么样子。
或者像一个人他走在一条路上，可是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下一步的选择，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他下边要走的路，这就是一个迷失的人生。所以我今天想用三点跟大家看一下，到底一个迷失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又认同的话，那就表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因为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三个方面包括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亲密的那种关系，我们在关系里面迷失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工作里面迷失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迷失了。我们在追寻我们的归属的时候，我们迷失了。如果我们要去理解这三件事情的话，很自然的我会请大家去看一下创世纪那里啊，对于亚当夏娃的描述。因为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就是迷失了。所以我们的迷失是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是迷失了。所以这些东西，这三样东西本来都是他们所拥有的，可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这些东西。所以亚当夏娃所失去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人竭力去追求去寻找的东西，因为这些本来都是神赐给人的好的东西，可是因为人的犯罪我们却失去了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要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那里，创世纪那里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当神创造了世界万物以后，他又创造了人。当他创造了人以后，他讲了一句话，是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一句话啊，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啊，其实不完全的正确。因为这个人如果是英文的翻译的话，他是说 It'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 I will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但是你看这个人当他被创造的时候， He was never alone, He was never alone, 他从来没有单独过。因为在他被这个人被创造之前，神已经创造了世界万物，所以在他的周围有花草树木，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神，神跟他同在，神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可是当神创造了人的时候，他说这人独居不好。我们如果去看神的创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的，每一样东西当他创造完的时候他看为美好的，可是当他创造了第一个人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这人独居不好，他缺少了一样东西。所以神就造了一个配偶，是适合他的配偶给他。所以在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看见他特别创造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神没有用他自己与人的关系来取代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时候会说，只要我们有神就够了，神是我们的满足。我想这句话没有错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神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真空的状态里头，除了神就没有其他了。神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跟世界事物在一起的，跟所有人在一起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跟神要恢复一个关系，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的事物的关系如何。当一个人他不会去管理啊自己身边的事情，不会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仍然不能够完全，仍然是有破。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是美好的，我们看见夫妻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夫妻之间本来是应该是非常的和谐啊，和谐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就像在第二章的第最后一节那里， 他说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无厘头，为什么会加在这里啊？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因为这句话是一个犯了罪的人回头看当时创造的情景，那个时候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却不羞耻。如果你去研究圣经的话，你去看这个赤身肉体这个词，你去寻找，你去 search 圣经里面赤身肉体，你会发现赤身肉体除了在这里以外之后所有的都是羞耻的。从此以后赤身肉体就是羞耻的象征，包括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赤身肉体，那个是对他的最大的一个羞辱。所以本来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人出生以后就想得到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一份亲密的关系。这份亲密关系其实不只是在夫妻之间，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包括孩子兄弟姐妹之间，包括朋友之间，包括我们同事之间，我们都希望寻求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有了这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想他不会离开我们，可是很多时候这种亲密的感觉或者亲密的关系并不能够维持很久。所以要得到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online dating 或者这个网上的红娘是一个这么大的 business， 是几个 billion 的 business。 就是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当我们得不到这份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就怎么样呢？我们去找一些东西来代替它。所以 pornography 这种色情的服务的 business 是几十个 billion， 比 Facebook 还要大。所以人都在寻找一些东西来满足他们这个亲密关系的需要，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人的工作，我想在这里不用我多说，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话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压力的。我没有见过一份工作是没有压力的，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我会去申请。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在这里工作是没有压力的。我们压力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从我们跟上司之间是上司给我们的，有时候是同事之间彼此的竞争，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想不断地往上爬，或者最简单的我们只是想保住一份的工作，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有很多的 deadline 要去赶，我们生活里面非常多的这样子的压力。那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在第三章的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实，这是人犯罪的结果。我们工作的压力，我们工作上所有这些的困难是人犯罪的结果。所以这一点我跟其他人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我不觉得工作本身是神的咒诅。我觉得工作可以是很好的，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也叫人要去管理治理那个地方，要治理他所有的万物，所以那个工作其实是不一定是要痛苦的。可是当人犯了罪以后就产生了这种痛苦的结果。所以在第三章的第十七节那里神就跟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特别的讲到当人犯罪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里有几句我们特别可以看到，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历，为了一份的工作我们可以花上很多的时间，我们为了一份工作可以 让我们伤很多的心，使我们有很多的焦虑，我们的人生慢慢的就在这些工作的煎熬里面度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人生的情况，这也是人犯罪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在工作里面承受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不其然的会问，到底这个是不是神当初的旨意。我觉得工作本身不是神的咒诅，我很喜欢，其实我可以很喜欢工作，但是当我知道我需要去赶这个 deadline 的时候，我的压力就开始来了，我的血压就开始高了。当我要知道我的老板在后面一直的骂我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很不舒服。当我知道我同事在后面也是在骂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骂我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很不好。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一份工作，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做或者可以不做。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自由，我们失去了这样的自由，我们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接下来我们人生的家庭，在我们的人生的家庭里头，我不知道家庭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意义，当你听到这个家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个家，当你看见一个家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在我们这次夏令会啊，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句，他讲了一句话，他分享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我思想。他说他平时工作都很晚啊，下班的时候，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外面都是漆黑的，可是当他回家把车停在家的门前的时候，看见屋子里灯是亮的时候，他心里很温暖。啊，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当你回家的时候啊，你看见屋子里灯是亮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是感觉受很温暖吗？你很想进去那个家吗？你觉得那个家欢迎你吗？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哈，这篇文章很出名，可能你们也看过，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啊，他写的。这个医生在台湾他做得非常的出色啊，就是台大毕业的，非常的出色的一位的医生啊，做得很好，他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荣誉，然后啊非常的好，也有好的家庭，他有太太孩子啊，有很爱他的父母。但他在这文章里头他说，我很不高兴，我不想回家。为什么他不想回家？这么好的家，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里面，他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他每一件的事情其实都是在满足其他人对他的期望。他选作为一个医生也是因为他父亲帮他报的，知道他回家以后，他见到面对家庭，他不能够承受那样的压力。所以当有一天他想说，我真的需要回家了，可是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发现，为什么每一次当我回家的时候，那条路都是那么远？为什么好像我总到不了家？为什么我好像在那里得不到我应该得到的？所以他情愿在医院里头啊多坐几个小时，他情愿在医院里头花上十几个小时在那里，甚至睡在医院里头，他也不想着自己要回家。所以家本来是应该带给我们温暖的，本来是应该带给我们快乐的，带给我们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在那里却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人在家庭里头有很多的困难，我也不例外，并不是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就表示我比你们好很多。其实我几年前哈，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有很多的困难。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侍，我在教会也有很多的参与。那我记得那时候在外州有一个弟兄，他就劝我说，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了，你不要在那里有那么多的服侍，你先把自己的家庭搞好了。那当我回想他给我这个劝勉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听他的劝勉，我没有听他这样子对我的建议，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所有的关系都搞好的话，如果我跟我夫妻我太太关系搞好，跟我子女关系搞好，我工作的关系都搞好，那我还来教会干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还要来教会？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话，难道我来到教会是告诉人家你看我多好，你要学我吗？你知道每一次当我最不高兴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我回到教会，当我崇拜完了之后，我的观念就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好几次是这样子，当我的观念改变的时候，我对那件事情的看法，对那个人的看法，那种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看到的不只是其他人是问题或其他事情是问题，而且问题就在自己那里。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进步了一大段。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其实我们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这个停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去回想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里面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来到教会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感受，我可以在这里，可能是那天的诗歌，或者是那一天的一篇的讲道，或者是那一天的跟弟兄姐妹的一次的交谈里面，就让我对一件事情的观念完全的改变。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是多么的好，而是我认识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迷失的人，我们都在迷失的路上。所以耶稣说，一个瞎子不能领另外一个瞎子，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曾经迷失过的。那最后我们要看这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不可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节一节的去查考。不过有一幅画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幅很出名的一幅画，是一个画家叫 Rembrandt 他所画的一幅的画。那这幅的画就是把浪子这个比喻这里面的故事最重要的细节都放在了这幅的图画里面。这幅图画也曾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其中一个就是 Henry Nouwen 你们可能对他不是很认识，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他是一个神父，同时他也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也曾经在哈佛大学里面教过书，所以他是非常成功的人，他有很好的信仰。可是有一天他去到博物馆里头，他看见了这幅画，他眼睛不能够离开这幅画，他就在这幅画前站了几个小时。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放弃他在耶鲁大学里面的教授的职位，他要放弃他牧师的这样子一个身份，他去到一个专门是为那些残疾的孤儿设立的一个孤儿院，去那里服侍这些受了伤害的孩子。而在这一幅画里面有几个在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都表明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有三个主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父亲，另外两位就是一个小儿子伏在这个父亲的怀里，另外一个是他大儿子站在旁边的那一位，穿着红色的袍子的那一位。那我们看见这位父亲，这一幅图画其实它的焦点是在哪里？其实焦点就是它最光亮的地方，就是那对父亲的手。那对父亲的手放在了这个小儿子的肩上跟背后，这个父亲的手抚在了这个小儿子的身上，是当这个小儿子他意识到自己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的时候，他愿意转回。当他愿意转回的时候，就父亲就接纳他，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人物，就是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看见他是衣衫烂褴，并且他的头发也被剃光了。不单只是这样， 他的脚是光的，所以他是凭着这一双光着的脚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到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家里。我们看见他没有去看其他人，他的头是栽在了父亲的怀里，他的头是贴在了父亲的心口上。这个孩子可能曾经离开了父亲，去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今天这个孩子是最贴近这个父亲的心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悔改，所以他靠在自己的父亲的身上。那第三个人就是这个大儿子啊，在这幅画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位的画家很巧妙的把这个大儿子就放在了父亲跟他小儿子的旁边，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只要他愿意跨出这一步，只要愿意他走多一步的话，他也可以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伏在父亲的身边，他也可以像这个父亲一样拥抱这个小儿子。可是这个大儿子没有这样做，我相信这个大儿子内心里面一定也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他站在父亲跟小儿子的旁边看着他们这样子的拥抱，可是他却没有踏出那多一步去迎接这个失去的孩子，这个弟弟，他内心一定有很多挣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事情拦阻了他，使他愿意再走出多一步，没有有什么事情使他愿意再踏出一步，就像这个父亲一样去拥抱那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很可能是他自己的骄傲，或者是他不情愿其他人把他跟这个他的弟弟放在一起来看，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很听父亲话的，在这圣经里面讲到他是完全的顺服这个父亲的，他所有父亲吩咐他做的事情他全部都做了，可这个父亲从来没有像对待这个小儿子一样的去对待这个哥哥，所以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愤愤不平，所以这一些的事情都拦阻了他再跨出那多一步去迎接这个小子回来他们的家里。当 Henry Newman 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在他内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挣扎，他看见其实他的内心里面也有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的影子，他看见了他曾经也是多么想离开这个家，离开神，他曾经虽然他是一个神父，他是一个牧师，他仍然想离开，他想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从来以后就再不去思想这些圣经的问题，他想离开这个世界，甚至他想离开，他看在这个人的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同时他也看见自己在这个大儿子身上的这个影子，这个大儿子就等于是他自己现在的职位，他有很高尚的职位，他是人人都称赞的，他是一个荣耀的职位，在家里是独一无二的，他可以得到所有的东西，可是他却有一种的骄傲是他自己说不出来的，所以他决定要放弃在耶鲁大学这种高职位的工作里，而且不要再得到任何人的奖赏，去到一个地方这些小孩子连叫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去到那里去服侍这些的人。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是不是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觉得已经失去了而得不回来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今天神来是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他不是来救那些义人，不是来救那些好人，因为他们不需要耶稣，但当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当我们感到有迷茫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我们亲密的关系，在我们工作上受到压力，在我们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纷争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比喻，是不是我们已经离家太远了？是不是我们已经离家离开了我们的父亲太远了？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向着父亲？我们是不是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贴近这个父亲？ 所以我想用一段回应的诗歌，我们请 Jim 上来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神在呼唤我们，他要呼唤我们，让我们要回家。
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遇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处，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但神都知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在这个时候，你像那位父亲一样的把我们再一次的拥抱在你的怀里。主啊，我们都曾经离弃过你，我们曾经想走自己的路，但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条路是多么的难走，多么的漫长，在这条路里面我们受到多少的委屈。但今天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折回，我们要选择你为我们所安排的那条的道路。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要去邀请那些还不是在神的家里面，还是站在神的家门外的那些朋友们，我想问你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向那个父神说，我也愿意进到这个家里头，我愿意进入在你的怀抱里，我要得到你那最美好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我们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让我们都知道你是愿意接受主，你是愿意回在这个家里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曾经失落过，我们曾经失去了，可是今天神接受了我们，他要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怀抱里。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能表示我们的罪，可能表示我们自己的高傲，但今天就请你把这些都放下。还有没有在座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成为神家里的人？只要你举一下手的话，你就成为了神的家里的人，你可以得到那最美好的祝福。 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看见，请放下。好，最后一次，有没有人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决定，说我人生我自己的路已经走了很远了，我想再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这条路是神你自己为我们安排的，我愿意去走这一条新的路，这条通往那天家的路。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只有这一条路是通向我们父家的路。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在今天决定去接受主耶稣基督，愿意去走这条通向天父家里的路？好，我们继续用诗歌来回应。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我们一起起立。
你的恩典如晨星啊，